今天与各位研究《观无量寿经》，是净度三经啊。观经啊，也就是十六观，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啊，要做观想。那么这部经啊，是在这个刘宋的时间，印度啊一个三藏法师江良耶舍所翻译的。那么这部经以这个心作心事、心作佛、心事佛作为这个心作与心事。心作是约理来讲，心事啊约事来讲。那么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这是理性上的问题，心佛不二。心作呢，那么心是能做的，佛是所做的，说是心作佛，心是佛，也就是一切唯心，一切唯心的道理。所以他根据这个四蕴理来融会极乐世界可以往生的事实，也就是说信愿行啊缺一不可，往生极乐世界要相信，信心要发愿，然后要修行，说信愿行这个三种啊完全要具足。观经啊，以诸法实相为它的宗旨，为它的本体。什么叫诸法实相呢？在这个名相上啊，我想各位要说明一下，诸法不可得啊，是空的，诸法是空的。我想这个诸法是包罗一切的，各位想想是不是空的，人有生老病死，事情有成住坏空，物件有生住异灭，一个死，一个空，一个灭，就是这个三个字。那么这个见识了解一切了，空而不空，你还没死吗？生老病死还没有死以前应该怎么做，还要怎么做？物件没有坏以前应该怎么用，还要怎么用？就是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空有不二，就是实相，诸法真实之相。那么他以这个修心妙观能感净度的这个为宗旨，用观心，各位无论什么事求自己，向外求啊求不到的，求自己还靠得住，因为你自己具足万能的，事情要求己，不要求人。求人呢，不可能成功，求自己可以成功。也就是啊，修观呢，要修心。那么心里边成功了，就能够感动啊，心静不二。心是能观的，境界是所观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所观的，是我们所想的，是我们所去的。那么心与境联合到一起，这是十六观经的宗旨。那么这部经啊，以生善灭呢为作用， 生善灭呢，注意这个善与呢，善呢两个东西啊，说它是一个也可以，说它是两个也可以，见仁见智，见仁见智。如果是你处处为自己，拜佛也好，做功德也好，那个不是善，自私了。如果处处为别人，为别人，希望大家好，那是善。说心量要放大就是善，心量要放小了就是恶。说善恶呀，在表面上很难以把它分开。如果我们这样子讲，可能大家就会知道了。就是起慈悲心就是善，以自私的心呢就是恶。说是这个以生善灭恶为它的作用。要讲这个十六观经啊，要用一心三观来解释。注意这个观，昨天跟各位讲了这个无量寿经啊，无逆不能往生。十六观经啊，无逆可以往生，这一点大家要把它搞清楚。无逆就是杀父杀母啊，啊，除佛身学呀，破和合生啊，这些无逆，这是最大恶极的。但是各位想想，这个罪有没有体呀？如果罪要有体呀，你就不必辛苦了，它消不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罪是没有体的，罪界是没有体，是幻化的，幻化是瓦上之霜，瓦顶上下的霜下的雪，太阳一出来就化掉了。这个霜与雪是没有体的，但是它怕太阳光，太阳光呢就是我们的心里边发光，心里发光啊，就把一切烦恼烧得一点都不留。心里光就是火嘛，心里发光就是火，心里的光火就可以把烦恼，任何的烦恼烧得光光的。心里光，什么叫心里光？智慧，心里面开智慧，那就心里发光。这个智慧啊，能够消灭烦恼，能够消灭业障，我想这个很容易懂。所以是啊，十六观经啊，就是无逆都可以往生。那你要修观吗？你要修观，用智慧把这些个再重的烦恼都把它照化了，没有了。所以他十六观里面每一观上啊，都可以消灭多少级的大罪，多少级的大罪。说这一点呢，我想大家应该体会。这个十六观经的起因呢，是王舍城，印度有一个城叫王舍城，他的国王叫窝舍四王。窝舍四王啊，在佛经里叫做无根性。什么叫无根性呢？你这个信心没有根，就是半路出家，就是过去是吃鸡鸭鱼肉，那么现在呀、啊、不吃了，并不是我从生下来就不吃。如果从生下来就不吃呢，叫做有根之性。吃了一半儿，半路出家了， 这个信心呢没有根，下边呢信心不强，所以说最初是做坏事，后来做好事了，这叫无根性。说国学四王叫做无根性。那么他呢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堂兄弟呀、提婆达多做朋友，他们两个商量，他说你把释迦牟尼佛害死，我把我的老爸害死，那么我来护你的法，你来做新佛，我来做新王。这个招很坏，说后来提婆达多处处害佛，那害不了了，但是窝阔四王那可就把他爸爸给害了，就把他爸爸给关到牢里面去了，饿死他，不准送饭。那么频婆娑罗王呢，他的太太叫韦毗西夫人，也就是窝阔四王的妈妈了，那么常常去探监，就给他在这个头发里边呢，现在叫做披萨哈，从前就是大饼了啊，那么尝一块大饼就偷着给这个老王吃。那么老夫人去探监，这个门口不能挡了，挡不住了。但是时间很久啊，这个窝阔四王来问一看，哎呦，他还没有死，不但没有死，吃的这个红光满面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那么他说这个老夫人呢，天天来跟他见面，他没有说给他送东西，他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说天天给他见面，哦，他说我妈妈是真坏蛋，我要把他杀掉，他要杀他妈妈，他一杀他妈妈，这是大臣呢就反对了，他说不可以，他说你要杀你妈妈，我们大家都不保护你了，我们都要散掉了。自古以来呀、有儿子害父亲篡位的。但是没有杀妈妈的，妈妈是绝对不可以杀，但是不可以杀也把他关起来，把他们两个都饿死。那么这个韦毗西夫人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信徒，经常听佛说法，这时候在这个牢狱里边呢，就是祷告了，说佛陀呀，你现在来救我啦，我有难呐 啊。那么他这祷告嘛，这个心心相印嘛，佛就知道了，就叫这个窝囊他们到这个监狱里去给他说法。这时候他慢慢的就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，那么就给他说净度正因，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，要有几个条件，就是观无量寿经啊，佛陀告诉他的条件，第一个要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父母要孝顺，在佛经里讲啊，释迦牟尼佛是过去了，过去佛，弥勒菩萨还没有成佛，是未来的佛。那么父母呢，就是现在的佛。我们孝顺父母啊，等于供养过去的佛、未来的佛一样。这是经里讲的，就是我们现生的父母，就是等于是现在的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佛经里边这个父母包罗三世，包罗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 这个父母就包括很广了，也就是说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的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此受生，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。这个观念大家要，这是梵网经的话。那么这个父母的这个范围就扩大了，所以要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师长是教我们用功的，出三界的，教我们法门的，教我们念佛的，我们要奉事服侍，慈心不杀，要心要慈，不要杀生，蠢动寒灵啊，没有不怕死的，没有不怕死。一个小蚂蚁，它在地下，你要碰它，它都跑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它要怕死，你要杀它，这个就不对了，你没有慈心了。说慈心不杀，要修施善业，修施善。我想昨天跟各位讲过了，身三口四意三，身体不杀盗淫，口里边不妄语，讷口两舌绮语，意三呢就是不贪嗔痴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修净度的正因。你要想到极乐世界去啊，这是要修三福，这是第一福。那么第二福呢，要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要皈依三宝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自性的三宝，皈依住持的三宝，皈依一体的三宝。这个三宝有三种，三宝我们都要皈。一就是依靠了，皈就是回来。我们的心呢，平常是往外跑的，现在把这心呢拉回来，拉回来有个依靠。依靠什么呢？依靠三宝。什么叫三宝呢？觉、正、静。心里边呢，时时刻刻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觉悟，叫觉悟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你要时时刻刻觉悟，那就是佛，自性的佛。正，正大光明就是法。所有的经典呢，没有哪一部经告诉我们做坏事，都是告诉我们走正路的。如果你心里边正正直，那就是法。静，心里清净，清净就是生，要清净福天生嘛。出家人身心都是清净的，没有不清净的，不清净不叫做出家人。那么出家身体还身心不清净的，何必出家呢？说是净就是生宝，生心里清净就是自性的生宝，心里正直就是自性的法宝，心里的觉悟就是自性的佛宝。三个字，觉、正、静，就是归自性三宝。一体三宝，佛与众生啊不二的，佛是众生成的呀，佛是人成的，佛不是神。我们每个人修行都可以成佛的，佛与众生不二。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二，不要说啊，我这是世间法，你那是出世间法，那就错了。那么这样子一讲，这出世间法太小了吗？是只占了一半了。其实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，看你怎么想，看你怎么想。所以是啊，在你这个心里边想， 在世间上名闻利养，为大众，为众生搞名闻利养，那就是佛法。如果为自己自私自利的搞名闻利养，那就变成世间法。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就差这么一点，为自私就是世间法，为大家，你比如说我赚钱赚大钱，有大名望，可以护持三宝啊，那么这个是不错的。不要说我赚钱享受，那就不对了。说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是不二的，看你用心在哪里。生宝这个罗汉呢，是凡夫成的，凡夫成罗，你只要肯修，你要忘了我，就变成出果罗汉；你要没有贪嗔痴，就变成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罗汉。这是讲啊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是不二的。住持三宝呢，你比如说我们佛殿里边有佛像，有经典，有三藏十二部经，有出家众，这是住持三宝，就是住持啊，就是大家有所依靠，这住持三宝。说这个三种三宝我们都要皈依，说受持三皈，具足众戒。你受什么戒就要守什么戒，受三皈你就守三皈，受五戒就要守五戒，受八关斋戒就守八关斋戒，受十戒或者受具足戒，你就要守什么戒，要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就说明啊，身心都要规范，不要犯仪。身无犯仪吗？但念无常，身无犯仪。这是第二种福，往生西方的条件。第三个条件呢，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发菩提心的这个菩提心，我昨天跟各位讲过了，就是普度众生的心，普度众生的心，众生离苦，我在离苦，就是先把众生救出去，不要自己先跑，说众生没度啊，还没有度了，自己跑掉了，这不叫做菩提心，菩提心。所以是度众生为先，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这个因果两个字啊，很恐怖的，很可怕的，一点都不能错呀。因就是种子，果就是结果，种瓜得瓜呀，种豆得豆啊。你这个心里面起什么，这是因种子。那么结果，所以你要相信佛教要讲因果的，要相信因果。佛法是讲因缘的，佛学是讲事理的，这三个形象不同。因果，我想这个佛教里有很好一个故事，就是讲错一个字啊，堕五百年狐狸，讲经不容易啊。我现在讲经讲了一辈子了，没有根据我自己的意思说过一句话，都是佛经里的话。因为我自己不成熟，你把你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，不知道哪一个字错了。你根据佛经里讲，你背佛经嘛，如果错了是佛错了，不是我错了，是他说的话嘛。如果你要把说你因为是很聪明啊，那就很难讲了。 是从前那个百丈禅师，就是各寺庙的清规啊，建立清规那个百丈禅师，天天呢讲经说法，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天天来听。有一天呢，吃过中饭，方丈和尚就讲说：“我们不要回去，到后山去送往生。”他们大家说：“没有什么，没有哪一个死啊，送什么人往生了？”后来送去了啊，果然不错，是那个老头死了。后来百丈禅师就跟大家讲这个因缘，说这个老头啊，前生是这个庙的方丈，讲错一个字。讲错一个字，堕落500年的狐狸，500年的狐狸可以变人形了。他有个信徒来问他说：“请问法师，大乘修行者还落因果否？就是修行大乘。”落不落因果？他说不落因果，落字一个落字，就是这么一个字，错了。那么就一盲引众盲嘛，大家都不讲因果的，就不得了了，那都把他引到火坑里去了。结果这个死了就变一个狐狸，变了500年的。结果说我没有错，我讲经讲的很好啊，怎么会得了这么一个狐狸身呢？说到百丈禅师这里再三的来听，没有得的解答。后来百丈禅师啊，把他叫到房里去了，问他说：“你来问我，我来答复。”好，这个老头就问百丈禅师说：“请问大师啊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”他说：“不昧因果。”他说：“冥冥之中啊，还有因果，不太明显。”就等于我们坐汽车、坐飞机快慢而已嘛。坐汽车你看沿路是可以看看风景，坐飞机嘛一下子就到了，就大乘用功的人呢比较快，一刹那就快了，但是还是要经过的，多少里程还是要经过的，就是不昧因果。注意说是这个在佛教的这个故事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说明我们讲经的一个字都不能错，错了一个字叫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，那你这个是这个地狱的这个果报受不完。所以佛教里边讲因果，佛法讲因果，佛学嘛讲事理，如果要研究佛学，研究事，研究理，研究事有个娑婆世界，有个极乐世界，是吧？这个事要难，要讲理呢，娑婆极乐是连在一起的。娑婆世界说主是讲莲花生在污泥里边，娑婆世界是污泥，是泥巴坑。极乐世界的莲花根呢，要生在娑婆世界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莲花的根在娑婆世界，就在我们这一边。莲花嘛，生在极乐世界。这个莲花，一头是娑婆世界，一头是极乐世界，并不远呢。并不远呢，如果你要把它看得很远，10万亿佛国度了，真正就是等于树根、树枝、树叶一样。这是约四约理来讲，约理有说这个四理波根枝叶是一条边的，约四嘛，那么有根。有花，所以是要讲佛学嘛，要讲事有理，要讲理的话呢，即心即佛， 即心就是净度。要讲四的话呢，那你要有信、愿、行，缺一不可。四与理要兼顾。如果要讲佛法，要讲因缘了。要讲佛法，那就讲因缘，所以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宗道义，就是缘起性空假名六个字。要一切都是缘起的，一切都是因缘。你比如说我们想找个地方打佛七念佛，但是没有寺庙来举办啊，因缘不够啊，光有因外缘没有。那么有的寺庙想举办佛七，没人来，因缘也不够，这就是因缘具足，四理合合，这个佛七才能够成功。说我现在随便讲一讲，佛七五花八门，台湾的、日本的、美国的，在共产党没有占有大陆以前的各丛林的佛七不一样。我想我不必举出名字来，说大部分呢都在百丈清规里边都有，不过个人呢，一个和尚一个庆，一个将军一个令，那么做了方丈嘛，他就自己要有一套了。说我们参学的到处都要看一看，哪一个庙的这个佛七怎么打，禅七怎么做，哪个庙里边呢是这个行住坐卧怎么做，参学嘛。并不是我认定一个就认为我就对了，这不是这样子。那么大多数是这样子，那就对。如果单独自有一个庙两个庙这样子呢，那就值得参考去了。就是题外的话啊，佛法要讲因缘，有因有缘，因缘和合嘛，缘起之法，缘起之法性空，我们七天过了，大家都能走，是不是？说我们这个是观音殿，打禅七也是在这里，打佛七也是在这里，这里又不是禅堂，又不是念佛堂。说你要是要求说是禅堂怎么设备不够，因为这是观音殿，观音菩萨，如果禅堂就不供观音菩萨。那么念佛堂呢，也不是这种的设备。说这个这一点呢，大家要知道，他这个是如果他有禅堂的，是专门是禅，他那个设备不一样。念佛堂呢，它有念佛堂的规矩。我们现在就是将来这个大佛殿要落成之后啊，地方大了，可能会分开。所以这个要修三福，这是叫修净度的正因。净度宗啊，善导大师，这个台湾有个善导寺，这个善导大师，他这个十六观里面，他以这个十三观为定善。十三观呢叫定善，叫喜律明心，把这个思虑啊把它停止，把这个心呢凝住，就是十三观为定善。那么以前面讲这个三福啊为这个善善，就是散开的这个善。说这个专向细念横超，这是四，或者是能所空寂生佛不二了，这是讲的理。所以这个四理啊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研究十六观，十六观呢，第一观日， 观太阳，第二是观水，第三是观地，第四是观树，第五是观磁，第六是总想观。那么这个六观呢，是观医报的功德。日啊，太阳啊，为送想之方，水啊，表示啊流利之地。这是一切想象，一切都是想象。这个太阳落西，出在东方，落在西方，所以我们念佛的都是打坐，都是面朝西边，面朝西边，睡觉嘛也是面朝西边。这个原因就是看太阳落在西边，就是把你这个心里边那个这个太阳把你的心呢带到西方去，就是说日为送想之方，把你这个思想啊送到西边去，送到西方。因为东南西北都是一样，不过太阳落西嘛，太阳落西，如果太阳要落东的话，你就是把你的想送到东方去，这个一样。水表流利之地，你要看见水啊，就等于流利一样，不要当作水，就等于流利。还有一个观呢，就是花座观。花座观就是莲花宝座，莲花宝座。还有一个佛菩萨像的观，还有一个佛身观，或者看观音菩萨、看大势至菩萨，或者看普往生观，或者杂佛菩萨观。这个以上这个七观呢，是观正报。换句话说，十六观呢，就是一正二报，以及三倍往生，就是这样的。观正报，观医报。什么叫正报医报？正报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医报呢就是房屋啊，就是依靠身体，依靠这个，就是十六观，就是一正二报以及这个三倍往生的这个观法。所以有上辈生啊，中辈生啊，下辈生。各位也了解，观世音菩萨不是女的，这一点不要看错，不要看错人了。观音菩萨在唐朝之后，这个画画的就把它画成女的了，因为女众嘛多嘛，啊，女众的苦难也多嘛，是。献了一个女众啊，来大家都很亲热。实际这个佛菩萨像啊，非男非女，非男非女，说应以何身得度啊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从前有个莫三祖师，就是幕后先行，那个莫三祖师是个女的，比丘尼，她做方丈。那么他也是每天讲经了，来一个灌西尊者，灌顶的灌，溪水的溪，灌西尊者是男的，来参访。那规矩嘛，比丘不拜比丘尼啊，不能给比丘尼顶礼。现在好像也不太强调了，现在男女平等了。从前嘛，好像是这个男众女众啊，分得很清楚。那么就站在那里听，讲完之后啊，这个灌西尊者就问这个莫三，他请问什么叫做莫三呢？这个莫三比丘尼一看，哦，哇，你来了哈，他莫三不见顶啊。无见顶相，这个山太高了。他什么叫做莫山的主事呢？莫山的主事是什么？非男女相。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有了男相女相了，说你是个女的嘛，啊，他已经在这个出家身上已经分了男女相，说末三的主是非男女相，他你明明是个女的，你变一个男的我看看，啊，这个末三主他说我非神非鬼，我变什么？要变的话，神鬼就变嘛。这个好变的话，神鬼会变的嘛。他我也不是神，也不是鬼，我变个什么？也就说明啊，佛菩萨不能以相取，不能与相取。是观音菩萨也好，大势至菩萨也好，大势至的力量太大了啊！他这个脚这么一动啊，就三千大千世界在这动，是。因为是现女相来度啊，观音菩萨不一定现女相，现很多相。你看那普门品里边呢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顶上啊，头顶上啊，立有一尊佛像，一个化佛。大势至菩萨顶上有个宝瓶。这两个都是现女相，这个样子都差不多。你看他头上是个瓶子，一个宝瓶，那是大势至菩萨。啊，他头顶上一尊佛像，那是观世音菩萨。所以叫先讲把这个十六观的这个名词啊先提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研究这个十六观。第一个就是日观。观太阳，也就是我们正坐向西，如果我们修观的时候啊，面朝西打坐，使令心来坚住，专心细念一处，心里边呢专门细念这一个方向，不要东看西看，顺这个太阳光，顺着这个太阳光走嘛，往这个西边落嘛，你这个心里边呢，就等于这个阳光啊，把你心里边给你拉着走了，这个太阳光给你拉走。我们现在心呢，都是七情六欲给拉着跑了。我们现在不要把这些东西叫它拉跑，叫这个太阳光给拉走，就是一个境界一个境界来拉走。说专心细念一处。水观呢，看见水就想起冰来了，这个冰是水成的嘛，那么见到冰呢就当作琉璃了。不过这个东西下了雪啊，如果再下点雨啊，开车就不是琉璃了，开车在冰上开车就很危险了啊。就是看见水就想起冰，看见冰就想起琉璃了，这个琉璃也跟冰是一样的吗？然后再观琉璃，完成了大地内外的这个洞彻，就是叫初见极乐世界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看见极乐世界了。不妨这么试试看啊。那么看见水了，想起冰来了，那么看见冰嘛，就做琉璃相，那么看见琉璃嘛，你就看见大地一切内外透彻，这个时候可以看见极乐世界，能看见极乐世界了，也就差不多了，也差不多了。大家想想是不是幻现的阳光水，然后再看大地，这个地观呢，一个是见次而观，一个是真实而观，一个是利益而观。那么如果你要这样子看呢，能够除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第四个是观与净和成性而见，这个能观的心与这个所看的境界合而为一，心境合一， 心佛不二，这叫乘性而见，看到极乐极乐世界。我想我这么讲，也许大家呀摸不到头绪，有空你们看看观经，在观经里看的这个还要清楚。那么在观树，做七丛行树来想，我昨天跟各位讲了，释迦牟尼佛呀坐在菩提树下开悟的。那么在双林树下入涅槃，这个树啊是有根有枝有叶有因有果，所以要观树想，要做七丛行树，一丛一丛的这个树。那么每一个树啊，树高啊有8000由旬，由旬呢是印度话，那么中国的里啊，40里为它的一由旬，中国里40里一由旬，或者讲60里一由旬，或者讲80里为一由旬。那么这个树有多高呢？有8000由旬，就是玉善挪了。那么每一个树叶都做一种这个不同颜色的宝贝宝物，就光这样子看。那么每一个树叶呢，总广高等啊，有25由旬大一个树叶，这就说明叫你心里扩大，这个把你的心里放大，放到尽虚空变法界，目的是在此。我们看东西越看越小，越看越小，我们现在把越看越大，越看越大，放大。他这个借这个所观的境把你心放大，然后再看这个词，八功德水七宝词了。这个八功德水第一个是澄清的，这个水是很澄清的，第二是很清凉的，第三呢很甘美，还有点甜味，那么第四很清远，这个水不是很沉重，那么第五嘛很润泽很滑的，第六嘛是安和，第七嘛出饥，你吃了水嘛喝了水嘛不饿，第八嘛能够长养你的善根，这是八功德水。这个池子里边的水，这是假想观，就是你坐在这个里边你就可以看想象。我想这个在弥陀经里通通有了，不过他们上没有告诉你怎么观。这个水的声音呢就是说法，流水的声音呢就是说法。注意啊，这个是法身的境界，息声尽是广长舌，三色无非清净身，这是法身。流水的声音呢就是讲经说法，说空空无常无我，听了看着三色三山的颜色了，那都是这个清净法身。你比如说我们旁边那个大佛像，那是清净法身佛。说句老实话，清净法身没有体变，清净法身没有形象的，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它的本体。圆满报身呢也没有体，圆满报身，什么叫圆满报身呢？就是修福修慧，福慧二言，福慧庄严，这个也没有限量。阿弥陀佛翻到中国话就是福慧二言身，修福修慧就是报身，你的心量跟虚空一样，那就法身。这个所有东西都在你心里边包罗万象，法身佛。真正有佛像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应化身，32相80种好， 自有应身，有佛像、报身、法身，不能与相取，不能与相取。所以这个流水的声音呢，或者讲大乘啊，或者讲小乘，如果这个水的声音，你要认为它就是讲大乘佛法啊，讲三十二相啊、八十宗好啊、六度万恒啊，或者讲小乘啊、苦啊、空啊、无常无我了，这个水的声音苦啊、空啊、无常啊、无我，这个说法就是这么说的。说法就是并不是从外入，是你心里边想象的，但是这个你要懂，你不懂可能就想错了，不知想到哪里去了。再其次就是总想观。总想观呢，就是不鼓自鸣，不必敲鼓啊，他自然会想。这都是说自己说念佛念法念必求生。我昨天跟各位讲过了，说这个小鸟可以念佛念法念生，就是我们心里边呢经常在念佛念法念生，你所看见的颜色所听到的声音都是在念佛念法念生，并不是小鸟在念佛念法念生，是你在念佛念法念生，那么所接触到你身心上的都是念佛念法念生。这是这个总想观啊。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能够消灭无量亿劫的这个极重的恶业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这个恶业无量亿劫的恶业都能消掉，心里边自由走这一条路了。那么以上是这个六种观呢，是观一报的功德。还有一个花座观，就是莲花座，看着这个阿弥陀佛这个莲花宝座。如果你看着莲花宝座呀，就可以灭除五万亿劫的生死之罪，这是十六观经的讲，把五万亿劫以前的这个生死之罪都灭掉。我想没有事情啊，回到家里自己想一想，观一观，观观这个十六观经，不过要把那个经典念一念，可能会更清楚了。再其次嘛，就是佛菩萨现观，就观西方三圣。西方三圣中间，阿弥陀佛、大势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观这西方三圣。那么如果你能看到西方三圣，你睁眼闭眼都是西方三圣，能够消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。眼睛没看的朋友，所看的都是三圣像或者西方极乐世界的图。再其次就佛身观，看佛的身，就是法界之身呢，是阿弥陀佛的身高有六十万亿挪由他游巡，六十万亿挪由他游巡，有这么高。根据《法华经》讲的这个净光庄严果，妙音菩萨想到娑婆世界来，那么他那个佛就告诉妙音佛，这个妙音菩萨说：“你到了娑婆世界啊，你的身体有四万两千由旬，我的身体有六百八十万由旬。你到了娑婆世界啊，释迦牟尼佛自有一丈六尺嘛，就等于小因果一样了。你可千万不要生功高我慢的心，因为他的国家的人就是这么高。”因为当时啊，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的身体就这么高，丈六金身，一丈六尺。我记得我们这个宁波那个天童寺啊，这个一个老和尚的海清啊， 要挂起来跟那个塔一样高。那时候还是民国的那个楼，上面那个小灯，小好多小灯那么那高，那个海青挂灯有那么高，那个鞋也厚，那个罗汉鞋有这么长。他那和那个时候人就是大，现在呀、啊，越来是人间地薄祸抽条，人也尖了，这个地也薄了。你像我们东北，我是东北，我们那个东北的地很厚的，你挖个井，挖很多的井，现在随便你挖一下子就水就出来了，人也尖了，奸诈，地嘛也薄了。这个货假货充斥，都是假货，个子也矮了，越长越矮，越长越矮，等变得小人果了。说这个佛菩萨相观呢，西方三圣，还有一个佛身观，那么还有一个观音观，一个大士观，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身高有80万亿挪由他游巡，头顶上有化佛，他的教化我们呢，就是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观音菩萨叫你从文要思要修，你比如说念佛，你把这个佛的声音听进来了，然后再想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讲七宝池八功德水，从闻而思而修，然后进入三摩地。大势至菩萨呢，头顶是宝瓶，所以讲做事观者不受抛胎。如果你观大势至菩萨，就不受抛胎，就是没有胎生。那么可以呀、啊，除掉无数劫的窝生其生死之罪。他告诉我们的是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念佛的人呢，要把六根收起来，眼不往外看，耳不往外听啊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往里边，往里边看，往里边听，往里边看什么呢？看极乐世界，因为你的身体里边就是极乐世界。你的身体里边呢，叫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什么都有啊。你不要看血肉之躯啊，看血肉之躯里边好脏啊，大便小便，那么就看身体里边都是，就是极乐世界。我想这样子内外都是清洁了，就是大势至菩萨的观法。那么另外有个普往生观啊，也就是这个观一切众生啊都往生极乐。那么有这个三倍观法，有上倍观、中倍观、下倍观。上倍的生观呢，发三种心，一个要自成心，一个要身心，一个要回向发愿心，就是上品上升了，要自成，要虔诚了，所以虔诚献鲜花，要虔诚，不成无物。然后你交朋友也要虔诚，你交朋友要不虔诚，都是假的嘛，假面具没有意思。你跟佛更要虔诚，推心。知府说是要是自诚心，要身心。什么叫身心呢？这个要踩到底。是从前文殊菩萨，就文殊童子了，文殊童子到这个莲池海会那个池子里要洗脚。莲池大师哎呦，说你这个童子脚怎么这么脏啊？他说不错，我这脚上很脏，我想在你这个莲池海会里去洗洗脚。他说我莲池海会啊很深哦，不怕淹死你啊。他说我两手托天， 两脚踩到底，也就说明我们修学佛法边呢要彻底，不要再漂浮，不要再漂浮，两手托天，两脚踩地，在天地之间，说这样子才能够有所成功。所以身心回向发愿，要发愿，愿求这个发愿呢，我告诉你个方法，你们念显明老和尚，显明老和尚一样可以往生西方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那么你这个愿不在我呀，嘴里念不算数的，你嘴里念阿弥陀佛，你心里想旁的事情没有用的，你嘴里念心口相应才有用，是不是？你嘴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想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才灵光。你嘴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想家里去了，那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？是不是？就是心想事成，应该心里想这个事情就成了。心里想东，心里念东，心里想西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是这个要这个回向，要发愿，愿是领导者，领导者啊，愿生西方。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对人也好，对事也好，我的目的是到极乐世界，目的不改。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莲花化生，我再不要胎生了，胎生太苦，莲花化生。所以是要回向发愿。那么他又强调有三种众生啊可以到极乐世界，一个是慈心不杀的，有慈悲心呢不杀生，具诸戒恨，那么他守的戒呀、啊，他守的很严，具诸戒恨，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，他所念的经都是念大乘经典，不能念小乘经典，念小乘经典呢凡位太小太低，要念啊，不能念苦空无常无我，苦啊苦啊啊！什么叫苦？你坐在这里，你就是横卧到地下，没有房子，心里很快乐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如果你住的几层楼啊，住到楼上电梯啊，心里很烦躁，或者欠的债还没有还。这个房租钱也交不出来，那个也不快乐吧，是不是？那就说嘛，求是心里边快乐，心里边快乐，心里边不求人，心里边无所求，心里边具足万恨，那就应该是快乐的。叫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，要修六念。什么六念呢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不死、念戒律、念偏。什么叫做偏呢？偏理啊，不是空中的偏，不是那个偏，那个偏没有用，那个天外有天，天外有人，偏的佛教的讲的偏就是理啊，你讲不讲理啊，就是偏。要念理，一切事情在理上，要讲理，在理上研究，在戒律上研究，在布施上的研究，在佛法身上研究，要修行六念。那么这个上辈升官呢，如果在教派来讲叫六根清净位。什么叫六根清净呢？就是断见思烦恼的位置，也就是出三界的位置。出三界了，见惑我不知我了，断了，没有贪嗔痴，这个思烦恼断了，这是见思烦恼断了，这是六根清净位了。那么这个情形呢，就是它是有上中下三辈，那么听到佛法就可以悟到无生理， 中等的经过一小节得了无声发言，下等的经过三小节得初地，那就是在这个上辈升官的这个三辈里边呢，就是到了极乐世界，在莲花包里边包着。我常常讲，要下辈升官呢，要包十二大劫出不来。十二大劫在莲花包里边，下辈升官，下辈升。我想情愿在里包十二大劫，不要三途六道这个受苦。那个莲花化身一点危险没有吗？所以就是这个上辈升官，中辈往生呢，要受赐五戒，要赐八戒斋，要守八关斋戒，不造无逆，孝养父母，行事言辞，这个是在五品弟子位。五品弟子位呢，是服烦恼的，服了五住烦恼，叫见思尘骚无明啊，不起了，但是没有断这个位置，就是中辈升官。那么他这也是分开三等，那么莲花一开就可以证罗汉果，那么在莲花里面包裹七天，那么花一开就证到出果罗汉，那么过一小节这个莲花再开就变成四果罗汉。这个也是不是马上花开见佛，那是上的了。到了极乐世界，在胎包里面，莲花包里面还有包哪一段时间？下辈升官，下辈升官呢，就要遇善知识，这个很麻烦。遇见善知识，就是临死的时候要遇见善知识。善知识是过来人，他有经验，告诉你怎么念佛，怎么做官，怎么想啊，或者你念经念不出来，要念经题，或者念妙法莲华经，或者念阿弥陀经，或者念观无量寿经，光净念这几个字就够了。用一部经你没办法念，这个时候你已经念不下来了，就光念经题是十念可以往生，十念可以往生。比较好的要经过十劫，中等的要经过六劫，最下的要经过十二大劫，在莲花包里边包着出不来。这不是说到了极乐世界就看见佛了，要听到佛法了，那个是层次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是讲这个上辈升官、中辈升官或者下辈升官。那么净土宗啊，拿现在来讲，一共有十三主。我先把这名词念一念呢，我明天再来跟各位一个来分析。初主是慧远大师，二主是善导大师，三主是成远，四主是法照，五主是少康，六主是永明延寿，七主是省长，八主是莲慈，九主是偶益，十主是财流，十一主是沈安，十二主是彻悟，十三主是印光。但是他这个一代一代主持并不是传承的，这一点大家也知道，不是传承，不是师父教个徒弟，不是这样，是公印的，公推的，公推的啊。那么当时说这个念佛念得好，大家啊，这个是应该是十几代是这样的。在东晋的时候啊，这个慧远呢是亲近道安法师，后来呀、啊、到庐山解莲社，那么提倡念佛啊，提倡待业往生，那么以这个信愿行啊为往生的资粮， 他主张啊是思专想计，行尽神不灭。念佛的时候啊，要专思想，那个思啊，思要专，想要计，思想思专专一，想要计，行尽神不灭，身体坏了，精神没有灭掉。精神灭掉不能到极乐世界去。他主张行尽神不灭。那么北魏一个谭鸾大师啊，向道士陶弘景，这个道士名叫陶弘景，来学长生，长生不老。那么后来遇见菩提留兹，菩提留兹啊告诉他念佛，说你要想长生不老啊，你只有念佛。这个道士啊没有办法叫你长生不老，所以是这个道卓禅师跟善导禅师啊，这为这个净土宗实际创办人，净土宗的实际创办呢，就是道卓跟善导，他们是主张自立，靠自己为因，佛为外援，佛是缘帮助我们的，真正要靠自己念佛嘛。说是弥陀是个身，极乐是个度，那么他认为啊，三辈九品呢，都是五浊恶世这个凡夫的往生，极乐世界都是我们凡夫啊，五浊恶世的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那么都是五浊恶世的凡夫啊，往生去的。所以他那边有云天，也就凡圣同居度，一般讲他这是凡圣同居度嘛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跟各位研究十三祖的这个问题。